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 Jessie，
我是苦林，
我们是 JK
二人组。哎，
你好了没啊？
我痊愈中，痊愈中，所以我觉得想起来很佩服那些日更的 Podcaster。
对啊，
对啊，好像徐玉有一年多时间都日更，
他去年好像是。
对啊，我觉得重点不在你那个毅力，或者你有题材、有内容可以讲，重点是你那一年都不能生病哎、欸，对不对？哎呀、啊，你生病，或者说只要不要说生病，只要你的喉咙出问题，你就不能做了呢、欸。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是有职业伤害的。
有吗？有职业伤害吗？
我哪讲到烧声呢？
通常我们不会讲到烧声啦、哦，就是平常就是生病感冒、哦、会影响到我们的说话而已、
所以不能申请伤害补，职业伤害补助。
我补给你，你补给我吗？
你讲我补给你就好了，大方一点，马上又你补给我。
你是老板，
我们是合伙人
哦，好
，partner，OK，、okay?
嗯，好。
好，那我们今天来轻松一点、哦、这个刚过完年嘛，大家工作情绪不高、哦、我们来谈个叔本华。
哦，上次有谈过第一集
了吧？对对对对对，因为叔本华这个不是很难的东西、哦、而且跟我们生活很有关，而且跟我们东方人的思想比较接近、
哦是啊、
所以我觉得蛮有参考的价值的、哦、但是我们还是稍微复习一下，就是说叔本华，那万一你跟人家讲到叔本华，说叔本华谁啊？叔本华就是一个哲学家哈。那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啊，就你知道这本书就可以了哈。那，诶，这个意思就是说，世界是由意志跟表象组成的，他们同时存在又相互区别。
只是他这本书、哦嗯、第一句话就是说，世界是我的表象。那既然是有表象，又为什么又跟意志扯上关系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事情所有事物的本质、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我们看到了这一面而已，然后我们看到这一面，我们就自己去解释它，然后就以为是这个样子。我举一个例子，我跟你站在对面，我们中间有一只动物，我看到它是黑色的，我说、啊、这只动物是黑的、嗯、结果你看到它，你说这只动物是白色的，
是，
那我们谁对呢？谁都没错，因为这只动物刚好一半黑一半白，
嗯、
所以我看到黑的这一面，你说，所以我说是黑的，你看到白的那一面，所以你说是白的。所以所谓的表象，就是我们各自都只看到表象，那其实呢怎么样去诠释这个表象，那就是由我们的意志来决定、
嗯、对,、
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光从外表，包括人性啊，总都不是从外表可以决定的，还是主要的还是经过你的思考，这是
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思考观察力，那就是很重要。
对对对对，你要懂得去解释，不要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说，不是一大堆假消息、假讯息、假影片吗？那你就要有这个辨识的能量哈。好，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悲观的哦，悲观主义的哦。
啊，之前好像有讲过。
对对对对，他认为生命是不幸的、没有意义的、充满痛苦的。
欸、这真的很悲观哎、欸，难道都没有快乐的吗？
那佛教不是说有说生老病死吗？
是啊，
对啊，
但是我们还是要走完这个过程、啊、
对，所以生命是不幸的哦，因为你不幸要来这个世界受苦嘛。比如说你可能我们活在台湾算幸运，可是有很多人活在很不好的地方、
嗯、对,
对, 对不对？或者说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就为了混一口饭吃，所以他生命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他经常要接受要受各种的痛苦。比如说我们讲现在加萨的这些人民，对不对、
啊、
那他们就是痛苦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生命真的很不幸啊，对不对？ 那可是生命是充满痛苦的，我们要想办法解救啊，不是说生命是痛苦的我们就，所以悲观不一定是消极啊、哦、痛苦的话我们要怎么拯救我们痛苦的人生呢？对美的沉思， 就是我们去欣赏美的东西。
可是你这样讲，我想说那生活在那种战争下的人民或是印度的那制度比较下层的人，
对，
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对美的沉思啊。
就所以你要去培养嘛，就今天好，我就算是个苦力，我今天在做苦工，可是我今天早上看到日出很漂亮，我还是可以看一下啊，日出好美。
嗯，
就是你还是要有欣赏
对美的感受，
对对对，对美还是要感受，你不要放弃了这个能力，因为否则在你的生活里，你没有办法自己再去追求美好的东西。但这些大自然的美好，你是可以碰到的。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对人的同情，
培养
对你虽然说你自己的情况不一定，不管好不好，你能够同情别人，有你的慈悲心，你能够去帮助别人，这个也会减低你的痛苦
啊，没错，
对，好，还有呢，更重要，对欲望的控制。
通常如果在比较辛苦的人，可能就是真的要控制。
对，但是不是只是辛苦的人他们痛苦而已，很多富裕的人他也很痛苦啊。
你有钱的人想要更有钱。
对啊，对，所以你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因为我们的痛苦通常来自于欲望
的
不
满
足，对嘛？好，欲望越不满足越，所以你看那些修行的人高僧啊，他没有什么痛苦，因为他没有什么欲望啊，对啊，
吃的也少，
对啊，
穿的也简单，
对，你像李叔同，对不对？啊，就我每天吃白饭，他也没有，他也 OK 啊，对不对？所以他欲望这么少的情况下，他就不会有所谓的痛苦，那他就可以去追求他想追求的东西。然后第四个更重要是对自我的肯定。
是，
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在这个时代里，你说，我也不穷，我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也没有什么不幸福的，可是我还是不快乐，为什么？我没办法肯定自己。所以这个时代，你看大家拼命要别人点赞，要别人关注，希望人家注意到我，希望人家肯定我，那可是呢，他讲的重要是你要自己肯定自己，
没错，
你们等别人来肯定你，对不对？你去发个文，就一个人点赞，
那就自己嘛。
对，我说
自己点赞，
不管再少人点赞，你要肯定自己。对，你不要靠着别人来那个哦。因为我们现在习惯了说啊，去一家餐厅也看别人评价是什么，然后去一个地方玩也看评价是什么。当然这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可是你做人不能这样啊。你不能，你会不会说我要跟那个人来往，要认识他，我要去看一下大家对他的评价？
可能也很难找到说大家对一个人的评价，但是就是说用我自己的去观察，因为他或许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或是比较有争议的，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他有可爱的一面也不一定。
对啊，这个像你这个就是对自我的肯定啊。我觉得我有，我确定我自己有判断的能力，我就不需要受到别人的影响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呢，那除了摆脱痛苦，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幸福嘛。幸福怎么得到幸福呢？找到情人啊，吃喝不愁啊，中彩券啊，对不对？可是他说幸福最好是注重内在力量的提升。
没错，
对，
一切为心造。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觉得好就好啊。你看人家那个很穷的国家人，你看我们去阿根廷，明明他们就比我们穷，通货膨胀30年1000倍，我们觉得他活不下去，可是看起来他们蛮打个脆球吧球，对，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像那种很忧愁啊，很
乐观，反正大家都一样嘛。
对 对, 对, 对，
生活在这边的人都
一样。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哦，人生最高的境界要追求，他认为了不是说什么快乐啊、刺激啊、兴奋啊，或者是被人家歌颂啊、赞美。他认为人生最有价值的是宁静。就是你有平静。其实有大家会觉得，尤其年轻朋友觉得说平静有什么好，平静好无聊。可是你知道平静，如果你有岁月的经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经过一些事情，你就知道平静是很不容易。因为平静代表什么？平静代表无病无痛，
你没有挂碍，
对，无烦无乐呢，无牵无挂呢，那是很难得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过年坐在家里面，整天没事干，也许有人说你整天没事干，你这过这什么年？为什么不出去玩？可是没事干就是我们。表示我们心灵的平静啊，
真的没事干。
对啊，我们真的没事干，但是我们也不想干事啊，我们就想
在我们就做 podcast。
对，我们就想在家做 podcast， 看看书，看看影集，对不对？看看 YouTube， 我们看看外面的景色，对，看看家里的布置，我们就够了啊，对，那这样是不是很容易得到？对不对？
对，我们没有往外求。
对对对，他说，所以 就不会有无聊，跟他讲无聊跟痛苦是相对的嘛。
哎，没错，常常很多人无聊就会感到说很彷徨，
对对对，
到底要做什么，哎，然后就痛苦了。
对对对，哎呀，所以他说精神越丰富人生越幸福。
没错，我赞同，
是是赞成哈，所以
百分之百赞同，
百分之百赞成哈。所以精神上的丰富，当然我们不是说物质不要，基本的物质条件我们
还
是
要满
足，但是满足之后，你更没有办法说你越多的财富你就越幸福了。
对，
你有一亿、十亿的人，你没办法说你比有一亿的幸福，有一亿的也没办法说你比有一千万的幸福了，对。但是精神上能够得到满足的人，我就不假外求了嘛，我就不需要拼命的想要去多赚钱然后去付出代价嘛，我只要从我的心灵里面，不管我是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思想也好，我自己得到满足我就行。
而且我也不跟人比较。
对啊，最重点嘛，因为自我肯定，所以我不用跟人家比啊，不用跟人家比你就很好过了啦，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看，哎，也不会很难啊，对不对？叔本华，
我们今天是不是心灵鸡汤篇啊？
心灵鸡汤，我们的鸡汤不一样。心灵鸡汤，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心灵鸡汤有时候是一面倒的过度乐观，啊，你只要努力你就会成功啊，啊，宇宙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啊，安排我撞车啊，什么安排，对不对？
你过年
不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用这么，如果用这样简单的方式去解释的话，
单一
了，这样有点懒惰了，对啦，所以还是有一些。这个面对一些问题的方式，思考的方式，所以我们来介绍大家认识这个东西。好，我们先来回信。
好，来这边先感谢斗内的听众。好，他的署名是偶尔才冒出来的潜水铁粉信惠。好，信惠，谢谢你。他说，亲爱的巴拉巴拉二人组，在此祝福贤伉俪，恭贺新年快乐安康。小小斗内有我大大的祝福，愿世界和平无争，爱你们。好，我们也爱你哦，幸会，谢谢你
啊，真是太感谢了哈，小小的斗内，大大的祝福，
对，还给我们红包啊，
对对对对，给我们发红包啊，对哈，我们又没有年终奖金，我们这个贫困的公司经营困难的公司
没有，我们求内心平静
哦，内心平静没关系，这个大家只要大家在听的时候对我们就是最大的收获，
对对，
最大的收入哈，因为你想，哎，你讲话有人爱听，这不容易呢，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讲给这么多人听，
对，
大家还有回应，对不对？然后有时候还唱很难听的歌来荼毒大家，大家都还能忍受，哎，这不容易、啊。好，那我们就来讲哈，我们分几个重点来讲哈，一个是讲孤独与自我
啊、哦，孤独。
对，他说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越具备独特的个性，就越难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一个人逃避忍受或者喜爱独处，是和他自身具备的价值成正比。因为在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思想丰富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丰富的思想。所以哲学家嘛，讲话原本口气比较大一点，大家听了不要太刺耳。不过他讲说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这点你可以接受吧？是，事实上是这样。
我有某部分接受，因为我觉得在社交场合，比如说你也不能太孤僻，你可能要啊来敬酒啊，哎，很高兴认识你啊，哦，好久不见啊，其实对于某些人个性比较开放的，他可以做得很自然，
对，
但对于我来讲有时候就觉得我有点怕生，但是你在这种场合你好像就是要必须要与人多一点的沟通交流，那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些人其实有部分的压力在。
对啊，其实像可能大家说了我就没人相信，其实我是很不喜欢社交的，
是，
我就觉得说要讲话，要不然就是几个好朋友那种深谈，大家可以谈得很尽兴。那如果是那种所谓交际
社
交场合，大家都是讲一些空话嘛，
对对对，
哦，嘻嘻哈哈啦咧啊，讲一些不切实际的赞美的话，或者是随便聊个八卦什么的，就是说，所以他才讲，一个人如果越是有独特的个性，就越难做出这种牺牲。
对，对他来说，这种是牺牲，
对对对，
就是违背自己的个性。
哎呀，当然有些人他很随和，他就喜欢干这种事，就喜欢跟人家嘻嘻吧，对，但是像我们这种个性比较独特的，就觉得哦。只能免则免，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在文坛啊，在演艺界应该有很多朋友。我跟你讲，真的几乎没有朋友，我也真的几乎没有跟他们什么参加什么聚会过，因为我就是不习惯这样子。那所以呢，那 你逃避独处、忍受独处，或者是喜爱独处，怎么决定呢？就看你自己，看你自己具备的价值。
是，
就如果你的价值越高，你可能就会喜爱独处。
价值觉得越高，你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安排自己独处的时间，
就你会觉得说我希望这个时间是我自己的，而不是浪费在别人身上。
没错，
对，所以他这个讲话有点毒啊。他说一个可怜虫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
嗯，
啊，为什么这么可怜啊？我都没有朋友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排日子啊，我过得好无聊啊。对，这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就非要去找人嘻嘻哈哈，也可能就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干嘛好。对，好，那一个思想丰富的人，他独处的时候才更会感受到自己丰富的思想。
因为他可以做很多事，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
可以
读
看书，
对啊，他可以阅读啊，他可以吸收知识啊，他可以冥想啊，总之呢他不会害怕自己一个人。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这个年头大家其实很害怕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今天整天一个人啊，可是你今天整天一个人一直上网，对不对？你其实一直在跟人家联络，那个不叫独处。对啊，
哎，我不太赞同，这点我不太赞同，因为我觉得你看书也是想要进入那个书本中的人物，
对，
然后体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同样的，我在看 YouTube， 我在看影片。
我现在讲的不是 YouTube 影片，我现在讲的是社群媒体。比如说，你整天在跟人家赖来赖去啊，你整天在那边，就是这是你讲看影片或什么，那都是吸收资讯。那我现在讲的是说，你还是不断在跟人家互相
有交流，是不是？
对对对，通讯。我讲的是社群媒体。
哦，是。
那个，如果你在那边整天使用社群媒体，那个不叫独处。对，但是如果你在看影片、看 YouTube、看什么，那是因为那个并没有跟你交流的对象。
哦，我懂。因为有时候就是说，你看影片的话，其实你最终你还是在跟心理的对话，
对，
你有在思考。
是啊，是啊，对啊。
那你在跟人家 line 的话，你可能就是还是接受到别人的资讯嘛，你在做回应。
对啊，所以还是在那边应付一下，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表情符号？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懒得讲话。
哦，
连话都懒得讲，弄个表情符号应付。
可是我觉得有的表情符号就是很贴切或者很可爱。
对对对，好。然后第二个，他说学会在人群中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独，他说不要有什么想法就立刻告诉别人。另外呢，对别人所说的话千万不要太过当真，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期待，无论在道德或者思想上，对于别人的看法应该锻炼出一副淡漠无动于衷的心态，这是培养宽容的最切实可行的手段。人群中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独，你在人群中有办法孤独吗？
其实因为我的个性，我有说过，在三人以上的场合，我大概就是听的角色，我不会比较没办法去发表我的意见。那除非说有人问你，所以我觉得我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孤独，那这是我的个性了。
所以你也是不会有什么想法就立刻告诉别人。
可能有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可能会过滤一下这种想法，是不是我可能会有改变嘛。那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点保留，没错。
所以我们就不要急着说你要讲什么，我们就赶快为了要附和赶快跟着讲这样子。好，然后这个讲法说不定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那重点是他说对别人说的话不要太过当真，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有很多人讲话是青菜公公的，
对对
对，啊，青菜公公的你就青菜听听。
嗯，
我们比如有人说啊，改天吃个饭吧，这种就是很空洞的交际话。对，像我的话，有时候我就说改天该哪一天这样，我们现在把时间交际，对，然后对方就支支吾吾，这个，好，对，那也就当然，那也就说明他其实并没有这个诚意。
不会，可能这个社会上也养成就是大家很习惯就是说得很自然了，那其实不是很真诚，但是说得很自然了。
对，但是这个一个社会的人居然把不是真诚的话讲那么自然，这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对，应该很诚恳的说啊，我希望哪一天啊我们可以邀请大家来聚餐，或者邀请来我家什么，就是不要用那种很敷，或者说哎没问题啊，我一定帮你的忙啊，其实根本理都不理这样子。对，所以他说对别人的看法，尤其他讲这一点哦，对别人的看法要锻炼出一副淡漠无动于衷的心态。
淡漠啊，
对对，就人家的看法哦，你不要太当真，就甭听就好，我们免想甲欢迎。他说为什么？好，这样才能够培养宽容。
怎么说呢？
所以他的目的是，就是说你如果太把他话当真，你就会跟他譬如说针锋相对嘛， 或者是会追问嘛，会计较嘛、嗯、啊其实哦你甭听就好啊、嗯、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那我们一听就觉得啊这想法好幼稚，我们一听就觉得啊这想法表示他其实不懂，但是呢我们表示淡漠，不用急着回应说、哦、啊你这样不对啦、啊、你根本不懂了，我们啊这个是什么，这是让我们学会宽容。
哦，是这样。
对，嗯、每个人这有时候我们就知道，明明知道他在吹牛嘛，我们知道说啊，他因为女朋友在那边，他不得不吹牛，对不对？那都两边嘛。哦，
这个啊，我就觉得就是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啊、对对对对，礼貌上笑一笑，点点头啊，但是不要太把。这些场合他就是因为这不是好
好友的交场合，
对对，社交场合的话你就不要太当真，你就不要太去，尤其说你不要在社交场合变起来，两个人在变论一件其实跟大家都没有关系的事情，对吧？你都蒙听，所以他这个讲法表面上好像说，哎，你怎么可以对人家讲话无动于衷淡漠，但是这才表示我们的宽容。你要叫我不淡漠，每个讲话出来都纠正他，那不是更不好，
我觉得看情形真的是有的我、欸、我觉得讲话深得我心，我可能就是会附和、嗯、也不一定，对、
哦、附和当然可以附和、啊、但是就是不用太，所以他说不要太把人家讲的话放在心上，不要太当一回事了。
我觉得
他讲是说这种社交场合的话、嗯嗯、好，
太多的应酬话了。
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尽管在人的一生中，外在变化不断发生，但是个人的性格始终如一。嗯，哎，这好比说，虽然有一连串的变奏，但是主旋律是维持不变的，不会脱离自身的个性。啊，讲到主旋律跟变奏，那这要请你解释一下。
主旋律比如说单一的这首歌原本是作曲者是这样的面貌，比如说 So mi mi fa re re do re mi fa so so so， 好，蜜蜂做工。那变奏的话 So so fa mi fa fa mi re do do re mi fa so so la so， 哎，这就有点变奏了、哦、但是你听得出来其实还是不脱于这个原来的主旋律、嗯、这就变奏。所以你刚刚讲的说一个人一生中外在变化不断发生，但个人的性格却始终如一，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可能这个人原来就是比较谨慎啊、嗯、或者比较内向，或许可能以后外在的环境会稍微改变他一下个性，但是他原本的真性情原本的个性应该是还是存在的、嗯、
所以这公武看跟北京也是有
也是有，
还是说狗改不了吃屎
就是负面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里讲到一个东西，就是不要妄想改变一个人，尤其在男女的感情中，或者说亲子之间常这样，你就很希望改变他，因为你觉得他这个个性不好，你希望他改变啊。可是这就是他的个性啊，对不对？与其想尽办法要改变他，你还不如想说怎么来跟他这种个性相处，嗯嗯，对不对？
是，
因为你也不想被改变啊，对不对？
对对。
那你干嘛想去改变人家呢？对，哎，你说哎，我就要为我改变，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哈，千万不要抱着这种心态，就是说哦，他是这种个性哈，那我是这种个性，那我们想个办法，让我们这个个性可以互相协调。大家都不要去改变对方，大家都不去改变对方而能够相处，那才是真的能相处，
没错、啊、
对不对？而不是说、啊、今天为了追求你，为了讨好你，我就勉强自己，对不对？但等到哪天这个感情淡了弱了， 我就不想勉强自己了，结果又处不下去了、嗯、
对、
啊、
像我的个性，我觉得我就是胆子小、耳根软脑波弱我从小到大都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也不用改变我，因为这就是我的个性，我怎么样我也改变不了。
是啊是啊，我都没有改变你的个性、我只是 发觉你的潜能
对、
好，再来一个，哇，这个可能有人听了会受不了。他说谦虚是美德，我们都常常有人讲这句话嘛、他这句话是蠢人的发明。
什么
他为什么他因为根据这个说法，每个人都要把自己说成像傻瓜似的。
谦虚不等于傻瓜吧、
对，他说这无形中把所有人都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那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到谦虚这两个字其中有个虚字、你可以谦和可以谦恭，可是你谦虚，虚也就是假，换句话说你其实有那么好，人家在说你好，说那没有啦，我这次运气好啦，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谦虚。
哦，因为经过你中文老师的解读、我知道哦，虚是代表虚假。
对对对对，所以谦虚是一种虚假的客气话。啊，上来说哎呀我何德何能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啊，哎我什么都不懂，这种很多人喜欢这样子讲话，那种啊都是靠大家帮忙啊，其实 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在他的看法认为说，如果大家都这样子的话，可能大家 都变成像傻瓜一样。
哎，可是像谦虚不一定代表虚假，比如说，我称赞，如果你称赞我漂亮，我说，还好啦，没有，谢谢你，那我这样算谦虚吗？我有算虚假吗？
你没有啊，你只说还好而已啊，你没有说没有没有哪里 我长得很难看，那就是假嘛。
哦，如果说我长得很难看就有点假了，
对对对、啊、
就是虚假了。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对，就不要有假，就谦可以谦，你就不要太自满，但是不要有假的成分。对、哦、对，你明明做的事情做得很棒，人家说你很棒，说没有啦，我是运气好，这个就是很假嘛。你怎么可能是运气好，你就是很厉害啊，对不对？
所以我若把虚拿掉，比如有一句成语谦受益满招损，那这样就可以是不是？
当然可以啊、这个谦当然是造成你比较不会树敌嘛，对不
对、
啊、你爱吹牛人大家总是看你不爽嘛，所以会可能会攻击你，可是这个谦就是不要是那种假，不要有虚假的成分在，因为虚假成分在，人家也刚刚你想给先的，那明明就、譬如说你现在明明就家财万贯，人家说啊，没啦，我也是吼够三顿而已，吃不三顿饱，
吃不三顿饱，
人家刚嘛就你这样讲，
这就太虚了，
对不对？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并不需要把这个当成一种美德。不需要说、我故刻意要这样，是人家称赞我，譬如说如果人家说你漂亮，你就说谢谢就好了，你不要说没有，没有那你就否定对方啊，你明明就有啊，你不漂亮我也不会硬说你漂亮啊，对。那反过来讲，很多人就对，譬如说大家最假的一句话嘛，啊，好几年不见了你都没有变，这话不是很假吗？对，
没有变啊，可是我觉得这很主观啊，我真的觉得他没什么变啊。
对啊，问题是大家明明就有变了啊，怎么可能没变？就是我的意思说，明明有变的人，你说他没有变，他就比以前肥了十公斤，你还说他没有变。
哦，如果讲这样真的是有点虚了。
对 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他是虚胖了。
虚胖。臃肿。所以这个是他的看法啦，我们来讨论。你说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我觉得就一个人适度的接受别人的赞美，如果你真的有所表现有所成，人家称赞你就说，人家说哎，你文笔很好，对，我说还可以，对不对？
还可以，
对吧？
那
就
不是很谦虚了，
不要说啊，不行啊，我很烂啦、啊，我差人家很多啦。哦，那人家会觉得说哦，那你差人家很多，那我不更烂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也要想到，你那种过度谦虚的话，其实会伤害到称赞你的人。
哦，所以这个回话要很注意啊。
是是是。第五个，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独立自主的思考才能真正体会到真理和生命，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反复领悟的东西。就是说你经常要独立自主的思考，就是说别人，比如说我们听到一句话，听到一个想法，听到什么，我们不要马上就照单全收。他说别人的思想就好像别人餐桌上的残羹剩饭，就好像陌生客人脱下来的衣服，那永远不会真的属于我们。
那是他们的思考。
对，那是人的衫你拿来穿，也不一定合适。他吃过的东西你去叫来吃，也不一定就是好吃。就是说，所以我们的意思不是任何事情我们都要特立独行，我们不可能什么想法都跟人家不一样。
对，
那是刻意的叛逆。但是任何想法我们都要去思考一下，比如说我们一样在讲这个叔本华的话，我们也不见得都接受啊，
没错啊，
对，像你会说，这个我不觉得啊，对，那所以这个，那你经过过滤之后，觉得说，哦，这个 OK， 我可以接受，就把它纳为自己的思想，对，所以他反正这家伙就是个孤僻老头了。他说，我们可以把社会上的人群比喻成一堆火，那明智的人在取暖的时候，懂得跟火保持一段距离，
是
啊，不会像傻瓜那样太过靠近火堆。因为傻瓜太靠近火堆就会被火灼伤，灼伤之后呢，自己又赶快跑到那个很冷的地方，栽进那个寒冷的孤独之中，然后在那边抱怨说那个火怎么那么烫人啊。对，他其实是把这个火比喻成人际关系，就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就是保持，我们跟，为什么我们要跟人在一起，因为我们必须有跟人的连结嘛，
互动啊，
对，就好像我们为什么要有火，因为我们要靠它取暖，
是，
但是你不要靠太近啊，对，跟人的互动也不要太深，不要太深入，或者说太过付出，太一往情深，太一厢情愿， 然后等到受伤的时候就说哎，好可怕，我以后都不要跟人家来往。
嗯，哎，所以 我觉得有句成语啊，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也是很好的啊。就是我不会把它当作我每天必喝的那种刺激的饮料，但是它又是很平淡，那我可以细水长流型的交往。
所以这表示你有点年纪了。
是啊，
然后说这话好冒险，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这话年轻的时候你一定没办法接受的。嗯，因为朋友对不对，就是要两肋插刀，就是生死已知啊，什么淡如水呢？对不对？可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表示说你们的感情，因为水表面上虽然是平静的，但是你要重点，第一水是不可或缺的，
没错，
对不对？你我把你当作水很重要，因为我每天都需要水，而且水是细水长流的，会慢慢的流的，所以我不需要那种波澜，不需要那种刺激，我不需要跟这个朋友在一起每天都非常的嗨，但是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这样的关系。你真正的好朋友其实是这种朋友，
对
对，那。所以另外一句讲嘛，小人之交甜如蜜嘛，
对
啊，哇，好甜好刺激。问题是你也不能每天吃蜜啊，对不对？那也受不了啊。哦、所以这个人与人的关系的拿捏，我觉得这个其实，哎，这也蛮符合我们社会的。
对，
你要知道这是几百年前的哲学家说的咧，哈。
而且我觉得水还有一种就是它有包容性，所以呢，我们对什么事都不要那么去强求，那很多事情可能就是比较用淡然处之的态度去看它，所以包括对朋友的关系也是一样。
对啊，水在流的时候，如果碰到阻碍，它就绕弯，
它
不会说一马冲垮这样子，对。所以老子有说、啊：“上善若水。”
是
这支酒好喝。
有这支酒，
日本的清酒。好，来，再来，接下来这个主题我们讲痛苦与欲望。他说他只要条件许可，机会成熟，人人都会是想要作恶的。
哦，因为我觉得人性贪嗔痴这三种毒呢，其实还是很多人都具备，包括我也是。我从小就在想说，哎呀，这我爸要是开百货公司啊，我可以随便去拿取东西，都没有付钱。
这没出息的人就想去拿百货公司拿东西，不用付钱。
啊、对
啊，那但是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人也要遏制自己的。黑暗面邪恶的部分其实我们都难免了，比如说不劳、不劳而获我们也就很喜欢
啊
对不对？或者是说哎、这个戏弄人家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很有趣啊，对不对？就是说所以人其实所以那个嘛，这个基督教主导文讲说叫我们远离邪恶，对，要远离诱惑，不叫我们遇见邪恶，就是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会想说哎呦做个坏事好像也没关系这样子。那你做过最大的坏事是什么？
最大的坏事啊、想不起来了，可是小时候就偷爸爸的钱，爸爸口袋藏了些零钱。
我没有偷我爸的钱。
你没有偷啊？
对，但我只有我妈叫我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会克扣款项。哦、譬如说拿20块啊去买我买18块剩两块给你买钱。
然后报账20块就对
了。对对对 ,20 块拿回来。
但是还好是小二。
小二小二。但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会有。但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碰到这个诱惑了，
是、
对，万一真的碰到诱惑的时候，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抗拒得了？那这个，所以你要认为，不要认为说自己说，我绝对不会做坏事这样。
因为你没有那个条件试炼你，
对对对，我没有做坏事，是因为我根本没坏事好做。好，他第二个他说，野蛮人是互相吞食对方，把对方吃掉嘛，干掉
以前的人、
对对对，文明人是互相欺骗对方。用骗的
騙來騙，不用动刀了，
骗来骗去，哎，大家来投资啊！我们这个保证一年获利多少啊？几年还本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然后就被骗了。他说这是世界运行的方式。这个时代就是大家
到现在也还是吗？
永远都是的。所以你看人家先知嘛，然后扎道的供啊，然后就骗来骗去，只是每个时代用不同的方法来骗而已，这样子哈。那我当然我们不要去骗人，但是我们也要保护自己，不要受骗，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人际关系要淡漠处置，是吧？
对，
那刚刚讲的，
对对、
不要太相信，
对，不要太相信，不要太用力哦，就是这个保持宁静的心就对了。所以他另外一个讲法他很好，他说宗教好像是萤火虫，
怎么说？
为了发亮，非要有黑暗不可。 因为你知道萤火虫其实是在发光的，但是如果不是在黑暗的地方，它的光是看不见的，因为它的光很弱，所以我们一定要所有的灯都熄掉了才会看到萤火虫。
是，
那同样的，它说宗教就是这个东西，宗教它一定要先有黑暗。宗教跟你讲什么？有地狱。地狱，哇，地下地狱多可怕啊，各种的那种苦行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所以你要信我们的教，你要做一个好人，你才不会下地狱。
哦，对，是
啊，所以
要有对比就对了。
就是因为无缘无故，你说我过得好好的，我干嘛要信你的教，要听你的？那你就告诉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不做好事，你将来可能下地狱。地狱是一个假想出来的东西，但是不管是东方西方都想象了一个死后的可怕的地方，而且这些你之所以死后会去这些可怕的地方受苦，就是因为你活着的时候没有行善，做了坏事，用这种方式来，因为可能古代法律啊，或者说道德法律的力量都有限嘛，而且很多人没有受教育，所以我用这种方式反过来让你说你害怕，你不是因为说怕犯法或者说怕不道德，是你怕下地狱，所以你不敢做这个坏事，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要有地狱这个东西。对，所以这个有人讲嘛，为什么要有撒旦？因为如果没有撒旦就不需要上帝啊。
是啊，
对不对？那上帝那没撒旦来作恶的时候，何必上帝来救我们？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好的。
所以没有黑暗，我们干嘛要崇尚光明？
对啊，我如果每天都天光，我就不用期待那个天光，就是因为有黑暗，我才会期待光明嘛，对不对？所以必须要有这个黑暗这样子，或者是说，因此共产党就讲嘛，他说宗教是穷人的鸦片嘛，你就是过得苦，你才会希望说我能够得到救赎，我下辈子能够上天堂。
尤其像印度的种姓制度呢，
对对，印度教它就更严重，印度教根本叫你放弃这辈子，你就是期待下辈子，
祈求来生。
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对，这是一种讲法啦，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就是如果我没有讲这个会怎样怎样不好，那你可能就不一定会去想做这件好的事情。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说行善，就孟子讲的嘛，不忍人之心嘛，我们本来就会有这个善心的，可是同样的刚刚讲的，我们也有为恶的心，
没错。
所以为什么什么东西来制止我们为恶？宗教就是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说哎，你要做的坏事你会下地狱哦，你会得到报应哦，那你就会想说哎，那我还是不要做坏事好了。对，
还有那狼的走天的看，
狼举头三尺有神明
、
对啊，我心里没神明我心里没有神明啊，因为我心里面就有我自主的，我就知道说我做一个人我应该是怎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别人，我不想自己受的痛苦，我就不会让别人受这种痛苦，
而不是怕说以后堕入地狱。
对啊，不要说为了怕下地狱才做好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做好人。再来他说闲暇才是人生的精华。
闲暇，
对，他说因为除此之外，人的整个一生就只是辛苦和劳作而已。人生你看，譬如说我们整天上班嘛，工作嘛，对不对？上班工作那是为了谋生，不得已。那我们闲下来的时间那才是精华。
可是我觉得有人在工作中得到快乐，得到满足啊。
对，
是啊，
但是
所以
但这种人
我不太赞同，
但这种人极少。
绝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工作是不是那么满足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每次大家哇放假那边斤斤计较，连假几天什么，为什么大家那么爱放假，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不爱去上工，表示大多数人对做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其实是并不像你讲说以此为荣，
乐在工作。
对，真正乐在工作的人就是你看那些创业的老板，他真的乐在工作。他不用他加班，他这整天就马斯克一天睡四个小时啊，他你看他是不是乐在工作，他一定是嘛。可是大多数人其实是不是的。那也没办法，就当然我们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找到一件工作，然后我们就热爱这个工作，而且愿意为这个工作付出，因为我们这个为这个工作付出也不是我们无条件的，我们就必须规定朝九晚五啊，我们就要有绩效，要有成绩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自己创事业？因为那做一切是为了我。那我现在去上班，我只是在做很多，只是为了老板的。 然后为了自己，
为了赚钱吧，
对，为了拿到薪水，我为老板做这些事，而不是为我自己做这些事。所以他才讲说，所以你要重视你的闲暇的时间，你要好好利用这个闲暇的时间。他说，凡夫俗子只关心怎么样打发时间。
啊，是啊，
哇，这时间哦，那比如说年假这么多天要干嘛？每天就想要去哪里啊？去看黄色小鸭啦，去找朋友唱 KTV 啦，去干嘛干嘛啦，哈，就把这些时间花费掉。他说，有才华的人却知道如何利用时间。
那有才华的人在这个过年期间会做什么呢？
就是在家里。做看看书啊，聊聊天啊，这个听听音乐啊，这个看看影集啊，就已经觉得
就已经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就我你就说你不会觉得这样讲嘛，你不会觉得无聊，你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时间不晓得在干嘛，有时候我会想，我出门整天哈，那你一个人在家，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无聊是
可是我后来一想你根本不会无聊对
我不会
因为你整天有你有很多你爱做的事情可以做啊对而且都不用出门
是
对不对顶多牵小狗出门散步而已
不过我会跟朋友聊天
对啊那也
是我也会
对啊跟朋友聊天也是很好的对所以利用时间所以其实这是很可贵就是难得我们有不需要为了生活去工作的这些闲暇的时间所以你要好好的安排这些时间当然不是说出去玩就不好跟朋友唱 KTV 都不好但是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时间自己充分的利用而不要在那边说无所事事的就过去了这样好然后他说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属于自己的快乐从一开始就已经由他的个性决定了
是啊
对你的个性决定你会得到哪一种快乐对不对
想要追求某方面哪方面的快乐
对对有些人觉得哇要找刺激才快乐有些人觉得要买一大堆东西才快乐有些人觉得要打败别人才快乐我们就觉得平静才快乐
你说我们老了
那不一定所以他说痛苦跟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嘛当我们免于痛苦的时候就开始感到无聊当我们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痛苦反正总之而言之这个跑不掉的这样子那所以他讲欲望不满足就痛苦
没错
那欲望满足了就无聊
没你是要怎
么对啊所以他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总是在痛苦跟无聊之间摆动所以你看
所以应该要另辟一条路不要痛苦也不要无聊就是把欲望减到最低
是啊欲望减到最低就没有欲望嘛不满足的问题了嘛、就不会不满足就痛苦满足就无聊那我也不是不满足我也不是满足我就更没欲望啊对啊我就是很平静啊我现在有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好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他的说法啦那年轻的朋友是比较难体会的
没错
但是你也可以想象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觉得欲望不满足就痛苦然后欲望满足了呢
你就觉得想要再追求另外一个吧
对对对你就觉得无聊了这样好他说凡是往坏处想的人不容易受失望的打击所以你要
已经先想要最坏的情况了
对所以你不要认为是悲观是不好的悲观有悲观的好处悲观的想说啊，完了我这次出去玩一点会出歹机、可能半路这个飞机会被取消会被人家放在被人家半路放生啊，或者干嘛干嘛就是那你说像这种人不好吗可是好处就是说他不会被失望打击对不对
我最坏都已经料想得到
对啊到时候真的发生有人干嘛我都栽啊我都栽一点安内啊对吧这好那反之凡是只看见光明一面的人呢就常常不能如愿他就想一定很好啦哇我出去头一点就赞的啦你天气一点就好的啦旅程一点就顺畅的啦那可是事实上事情也往往不能如愿对所以你刚刚讲心灵鸡汤嘛其实心灵鸡汤我觉得为什么它无效就是它太一厢情愿它讲的好像说哇 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哦好事情就一定会在后头然后一切都是宇宙上帝或者是什么东西最好的安排啊明明就不好的安排啊 对不对？明明我飞机两小时就可以到，我要坐22小时的车，你跟我讲这是什么上帝的宇宙的安排，我才不相信你，我就认为说这就是我倒霉的地方，只是我倒霉的还有限，就对，有人比我更倒霉，还好就对了。所以悲观的人他有时候不会有过高的期待，其实他反而不容易受到打击，所以悲观也不一定不好，啊，你是乐观还是悲观？
我觉得我好像处于两种之间吧，我不会过于乐观就看待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设想到悲观以后会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说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是面对它，那能够把心里那种不安处理掉那是最好的，我觉得就是开放的态度吧，迎接事情的到来，不论它是好或是坏，22小时的坐车一定免不了，那我就是用平静的心去面对它，我能够睡觉就睡觉，我能够在车上听 podcast 就听 podcast， 我能在睡不着也不想听 podcast， 那我就闭目休息，那就是我的选择，那没关系，我就是淡然处之，就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会碰到不好的事情，
是啊，
那碰到不好的事情当然我们尽一切努力不要让这件不好的事发生，那如果毕竟是发生了，那所以就不要抱怨嘛，你抱怨也没有用，
对，
对不对？你在那边埋怨越想越气，我怎么那么衰，我怎么那么衰啊，只会伤你自己的身心而已啊，对，就说好啊，好啦好啦好啦，至少对不对，下次谁跟我吹牛说他坐车坐多久，我你给他点评，你不干巴姐姐啊，你点不见？
对啊，所以日后你有见识可以炫耀。
是啊，是啊。然后呢，哎，也是一个经验啊。既然难得跟22个人这个一日一夜的关在一起的相处这样子哈，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经验，而且我还看到日出，好漂亮
啊！是啊，你有拍照吗？
对啊，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收获啊，对不对哈？所以我才讲说，就是做苦工的人，他也会也要想办法去欣赏美的东西，因为那对他是一个补偿，一个救赎，这样哈，所以开放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哈。好，所以这就很符合你的心情。他说，我们不应该为某一件事情过分高兴或者过分悲伤。
是，
哎，不是不能高兴，不能悲伤，说不要太高兴或者太悲伤。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事物都在改变中。
是啊，
所以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这个判断不太准确的。那就要干嘛就喝就缓解行喝，那干嘛就不喝就缓解行喝。
对，没错。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一度为某件事情悲伤不已，结果后来证明说，那是好事。对不对？也常常有这种事情。
我可以举例，像很多飞机失事啊，然后他们就会调查，原来该上这班飞机的，居然没上，为什么？他迟到了，
对，
他错过了，
对，
闹钟没响，后来发生，这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那时候他很气啊，没赶上啊，完蛋了，我会被公司辞退的啊，对不对？然后非常懊恼啊，所以这为什么没有准早一点那个，或者为什么谁没有跟我安排好？结果他听说飞机掉下来哦。玻璃嘎仔，所以这个很难讲，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为之兴高采烈的事情又变成了极度痛苦的根源。
没错，
你有碰过这种事吗？本来以为是很好的事情，
本来以为很好，后来变成很痛苦啊，
后来变得不好，
好像也还好，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或许有发生，但是现在临时没办法想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句成语嘛，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发出好的结果，那好事呢也可能引发坏出结果，所以福能变成祸，祸也可能变成福。
所以说不要太高兴或者是不要太难过，
对，
就是说你高兴之余你也要稍微谨慎一下，说万一后面还有不好的事，对不对？那你这个痛苦不高兴之余，你这个伤心之余，你也不要太伤心，说不定会有点好事的。所以
那我觉得即使不好事那你也接受啊，因为这就是人生嘛。
对啊，反正碰，如果就是如果你觉得愤懑不平，觉得你不能接受这个事情，然后你在那边而影响到你的情绪，真的影响到你周遭人的情绪，你有他妈诉苦啦，在那埋怨啦，然后他也不肯改变啦。
对，
所以不是那个好像基督教人在祈祷嘛，说希望上帝赐给我力量，让我知道 哪些事情是
可以改变的，
可以改，让我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然后让我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最重要的是让我知道哪些事我判可以判断哪些，
我有智慧能够分辨两者的不同，
对对对，我能够分辨哪些事是可以改变的，
或是哪些
是
不能改
变，对，对，基本上像我们这种人就是听天由命
啊，没错，
不用去改变什么。对，但是这也不表示说不能有这个积极的作为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要改成坐车的时候，那我就想说，哎，这个领队当然会跟大家讲这个事，可是大家讲这个事情，可能如果有一个人不接受，我们就不行了。
啊，对，要全体同意。
对啊，照我们规定的行程，就是没飞机，没飞机去等啊，等第二天也没关系啊。你要大家就现在就连夜出发，放弃这个旅馆，晚上好好的睡觉，要在车上睡二十几个小时，这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先在群组里面，我自己讲我的想法。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那我们后面行程可能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这样子去，虽然我们有牺牲一点点，但是呢，最起码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就是说让把就，而且还告诉大家说，那如果我们坐这个晚上坐车子，可以要有所准备啊，你要用的药啊，你要穿舒服的衣服啊，甚至带个拖鞋，就是说让大家的心理上先有一个。先打针就对了，
没错，
先有一个心理的建设，那等到领队宣布的时候，哎，好像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对啊，所以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是
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件事不发生，但是我们至少让这件事情
有最好的安排，
对对对对，安排最好，然后我们去接受它，结果我看大家哎也还蛮好的，
是我们这团的团员大家都非常
对，好像也没有人在那边抱怨啊，还我这下这个被戏啊那样的，然后而且等到果然终于到了第二天能够顺利看到冰川
的时
候，哦，给打了，
是
啊，所以人生你不要你这件坏事的后面可能有很好的事啊，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件坏事，我们就没有后面的好事，
是，
对啊，所以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发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发出坏的条件，所以福能变成祸，祸能变成福，
没错，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一句很好，不过你每次讲都还是讲的不顺，你要多背几次
没错平时很少
因为那文言文嘛，对不对，好，最后一句，他说财富好比海水，喝得越多越口渴，
哎，
是不是？
对，我常以前问说，这些人这么有钱了，干嘛还要争财产啊？
对啊，
那你常说要有钱要更有钱，
对，就因为他是海水，他喝越多越渴，他说名声也是这样，越有名他还想要有名，这样我们就了解，因为我们没机会那么有钱，但是经过这个哲学家的启发，我们在了解，
我们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原来那是海水，原来你们财富是海水，名声是海水，你们喝越多越想要啊，难怪你们会这样，不像我们都没有这种烦恼，不像我妈妈说的，哎，我若中彩券在那开了十几亿，我说你免烦恼，你连买都不买，你哪有可能丢掉，所以人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事情就在一念之间，很多事情大家都会碰到，但碰到事情你怎么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接触这些哲学家的这些伟人古人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能够传那么久下来，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嘛，否则的话早就没有人在讲了，对，那这些道理我们就可以借用，因为不是我们生活中每件事情我们都会有经验的，对，当我们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就是借用别人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是经过我们自己考虑过的，顾虑考思考过的，那这些思想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阅读中来的，
是，所以阅读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是的，所以没事多读书，新年多读书，新的一年希望你能够读十本书好吗，最低志愿好不好我一个月的量你一年完成，这样不过分吧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